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腓立比书，今天我们读第一章12节到18节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。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，是要叫福音兴旺，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都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。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。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昨天我们读到保罗为腓立比的圣徒的祷告，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他们能够鉴赏那上好的事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结满公义的果子。接着保罗就和腓立比的圣徒分享他在罗马监狱的情形。12节，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。保罗到底遭遇了什么事呢？从使徒行传16章的记载，保罗到了腓立比，借着罗马禁足一家得救之后，建立了腓立比教会。保罗就一直和腓立比的圣徒维持非常亲密的关系，他们也知道保罗的职分和托付是要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，建立教会。在第三次宣教之旅结束之后，保罗去了耶路撒冷，想要辨明福音的真理，却在那里遭到了暴动，被罗马军队的千夫长搭救，保罗才幸免于难。后来这千夫长知道原来保罗是罗马的公民，在使徒行传23章23节24节就记载着，这千夫长叫了两个百夫长，并且预备了步兵200、马兵70、长枪手200，保护保罗，并且把保罗送到该撒利亚去。当时罗马的巡抚菲利斯是在该撒利亚，结果保罗就在该撒利亚的监狱待了两年，一直到了巡抚换了人，新任的巡抚菲斯都有意押保罗回到耶路撒冷受审，而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心要置保罗于死地，因此保罗不得不使用他罗马公民的权利，要上诉于凯撒。保罗在该撒利亚的那段时间，保罗用了每一次审案的机会，在法庭上向众人传福音。尤其是使徒行传26章第1节到27节记载着保罗向亚基霸王传福音。26章28节，亚基霸王对保罗说，你这么劝我，让我几乎都要成为基督徒了。29节，保罗说，无论是少劝或是多劝，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，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，只是不要有我这样的锁链。保罗虽然在捆锁之中，还是一心向那些捆锁他的人传福音。之后保罗就被送到了罗马，在途中遇到了海难，全船的人几乎都要丧命了。就在那时候，保罗站出来做见证，记载在使徒行传27章23、24节。保罗对他们说，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，他的使者昨天站在我旁边说，保罗不要害怕，你必定站在凯撒面前，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。 二十五节，所以诸位可以放心，我信神，他怎样对我说，事情也要怎样成就。果然，这一船的人因着保罗而蒙了拯救，因此押送保罗的百夫长就非常善待百夫子，就非常善待保罗。一直到了罗马，在28章16节，他们进了罗马城，百夫长把其他的囚犯交给狱营的统领，唯独保罗准许他在外头租房居住，并且派罗马兵丁看守。保罗这一串的遭遇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。换成你我，可能会抱怨神，为什么为神做工，神还不保守呢？或许保罗也担心腓立比的圣徒会有一样的想法，因此保罗很确定地告诉他们，这些遭遇都是要叫福音兴旺。和版翻成兴旺的这个希腊字是 prokop，pro 就是 in front of，kop K-O-P-E 就是 chopping down 的意思。以这个字它本来的意思就是 advancement by chopping down whatever impedes progress。如果直接翻成中文，就是披荆斩棘，一路往前。原来保罗看这些遭遇都是为着叫福音能够拓展，福音能够传到罗马，甚至于罗马的御云全军。早在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在罗马书1章10节，保罗就说他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，或许照神的旨意能够得平坦的道路到罗马去看望在罗马的圣徒。神果然准许保罗去罗马，但神使用保罗去罗马的方法却是要他带着锁链。当保罗在耶路撒冷遭到暴动的时候，神就清楚地告诉保�罗，在使徒行传23章11节，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，放心吧，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，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。因此保罗心中其实是非常坦然的，也笃定这是神差他到罗马去，他要在罗马为神站住，为神传福音，为神做见证。接着13节，以致我受了捆锁，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。保罗在罗马的监狱等待凯撒的审问，一等就等了2年。在这2年的期间，保罗的行动是受限制的，虽然准许他在外面租房子居住，平常应该还是从御营里面派着士兵过来看守保罗，而每一个来看守保罗的兵丁都是保罗向他们传福音的机会。经过了2年下来，保罗说御营的全营都知道了他受捆锁是为了基督的缘故。当时在罗马的编制，一个营是有10000人，这也实在是神为保罗预备一个特别的机会。保罗也使用这个机会来显明他是为着基督的缘故才被捆锁。显明这个字，它原来希腊文的意思就是 shining， 也就是说被光照耀之后而显明出来。保罗在整御营全军果然像一个明光照耀，让人都知道他是为了基督的缘故才被押送到罗马，并且在那里等待审判。在腓立比书4章22节结束的时候，在保罗的问安结尾的时候，甚至于连凯撒家里的人也特特问你们的安，说出保罗传福音的果效，甚至于连皇家的人都有人受洗归入主耶稣的门下。接着14节，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都半因我受了捆锁，就笃信不疑，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，无所惧怕。保罗在罗马监狱那2年的生活记载在使徒行传28章的最后2节30节31节。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，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，放胆讲论神国的道，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，并没有人禁止。在这一段时间来见保罗的人应该不少，有的信，有的不信。 保罗呢，也在众人面前放胆讲论神国的道。对于那些主内的弟兄，就是那些相信的，保罗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。他自己本身在捆锁之中，却还继续传福音。他这样的心智实在是激励人，以至于那些相信的主内弟兄就因此笃信不疑，因为他们的信心不再是客观的。他们亲眼看到神仆人的好榜样，他们也真是被感动，因此他们也主观的投入，开始放胆传道，也变得无所惧怕。我们看到保罗把传福音当作他的使命，不论得时不得时，不论在顺境在逆境，他总是放胆的传道，以至于在他身边许多主内的弟兄也跟他学习一样放胆传道。接着十五节，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，也有的是出于好意。这里我们发觉保罗的灵是非常的敏锐，主内的弟兄被保罗激励也开始传福音，而这里面却有两类不同的人。有一类是出于好意，这些人与保罗站在一起，与保罗有一样的托付，他们都是照着主耶稣升天之前对门徒的吩咐，就是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，那时候耶稣对门徒说的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这是耶稣对门徒的吩咐，这些出于好意的也就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，要把福音传到地极，他们与保罗一起要来拓展神的国度。但另外却有一群人，他们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，这很特别。嫉妒说出一个人里面的情形，他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，就产生出要毁灭对方的思想。这个嫉妒的心思若不及时处理，就会带出外面的纷争，这些外面的动作就会带来破坏。保罗的灵非常敏锐，有人传福音动机不纯洁，保罗马上知道。而其实在今天的教会中也是非常普遍，嫉妒纷争也是今天教会被破坏，不能持守合一最主要的原因。嫉妒是一件大事，虽然一开始那种感觉是非常的轻微，我们要知道撒旦之所以称为撒旦，他的堕落就是因为嫉妒的缘故。在以赛亚书14章12节到14节，里记载着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这里讲的就是撒旦堕落时的情形，本来是明亮之星，早晨之子，结果13节，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原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撒旦本来是天使长，他也是被神所造的，但他却嫉妒神，要与神同等。他知道他根本不能高过神，他只盼望能够与神同等，就因为这样嫉妒的心思，就造成撒旦的堕落。因此对于这样的思绪，我们要非常谨慎小心。每当你在教会中看到有一些很能够尽职的圣徒，如果你里面不是为他高兴，反而有一些酸酸的感觉，这时候你要小心，嫉妒开始动工了，你要马上认罪，马上处理，不容这思绪继续的发展。现在保罗在罗马监狱中行动不自由，有些嫉妒保罗职分的弟兄就觉得这是个好时机，加紧传福音，扩大自己的地盘，增加自己的影响力，要建立比保罗还大的事工，要建立更大的教会。这些人甚至于还说，保罗一定是哪里错了，否则不会在监狱之中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 服侍主一定要纯洁，一定要完完全全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。如果你是这样来服侍主，你一定是满了包容。如果你偏离了这最中心的目标，你去跟随了一种教训，去跟随了一种实行，或许甚至于是跟随了某一些属灵的领袖，这时候你会变得非常的狭窄，你很容易就会产生出嫉妒，而这种思绪若不及时处理，就会落入纷争的光景。我们一定要认识基督的奥秘是何等的广阔高深，同样的，教会的成长和成型也是广阔高深。今天的教会就像家一样，它必须在时间的长度上长出恒久忍耐的生命，在建造的高度上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而在接纳的宽度上是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的，照着神给我们的托付发展你所在的教会。同时呢，也要尊重神给别人的带领，不要批评，不要论断，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一切自然都会显明。接着16节，这一等是出于爱心，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。这一等人就是传福音出于好意的，他们认识神的爱心。这里的爱是用 agape 这个字，说出这些人对爱满了鉴赏，他们看见福音的价值，也认识福音的真理，他们也清楚保罗是特地为辨明福音而设立的，因此他们与保罗站在一起，与保罗有同一个意向，他们是保罗的同工，与保罗一同拓展神的国度。17节，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，并不诚实，意思要加增我捆手的苦楚。那一等人是出于结党，结党这个字的希腊字是 aritheia， 它本来的意思就是 self-interest ambition 私利或者是野心，之后就引申出 seeking of followers， 为着自己的私利和野心而召集一些同伴。所以这些人传福音完全是为着个人的私利，要建立个人的事业，要开拓自己的地盘。他们是不诚实的，不纯洁的，他们不是为着神的。而他们传福音呢，目的是要增加保罗捆锁的苦楚。保罗已经不能够自由行动了，他们还要羞辱保罗，让他难过。我们看到一个真正为着主的使徒居然被毁谤，一个为着福音而被捆锁神的仆人居然被说成是被神弃绝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这样的事情现在仍然发生，一些真正愿意服侍神，照着圣经的教导，效法初代教会的榜样来建立教会的传道人，他们也经常被嘲笑是不切实际，不知变通，甚至于被人说是极端或者接近异端，他们被贴上了标签，以至于让他们的正常进职受到很大的打砸。如果你碰到了这些情形，你会如何面对？我们来看保罗是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形，答案就在18节。这有何妨呢？或是假意，或是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被传开了，为此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我们看到保罗真是豪迈，保罗真是宽广，这有何妨呢？保罗完全不在意个人的得失，或假意，或真心，无论怎样，基督究竟是被传开了。因此保罗说，我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欢喜这个字希腊文是 caro， C-H-A-I-R-O-N 点呢是同一个字跟 charis。 什么是欢喜呢？就是 experience God's grace， 或者是 delight in God's grace， 也就是当你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，你的情形就是欢喜。当你喜悦神的恩典，你就是一个真正欢喜的人。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真的是一个宽广的人， 他是一个向着神恩典永远敞开的人，在各样的处境中他都能谦卑，因此神的恩典总是在他身上洋溢，他也因此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保罗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当我们在服事上遭受了别人不合理的对待，我们要学习保罗的宽广，不管其他传道人的居心如何，只要福音被传开了，我们就欢喜，并且还要欢喜。这是积极正面的一部分。但另外一面，我们也需要被提醒，这里有两件事。第一个就是那些蒙恩得救的人，不论传道人的动机如何，但福音总是真实的，而那些听到福音愿意相信的也是真正得救的。这里我们要赞美神的智慧，福音的能力不因为传信息的人有瑕疵而被打折扣，因为福音总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所以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接着我们要看那些动机不纯洁的传道人，我们自己也要受提醒，不要以为你传福音很有果效，你就一定会蒙神称许。马太福音七章22节23节那里记载着，耶稣说，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我们要认识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，而人能够得救是神的祝福，和传道的人其实关系不大。不要以为你传福音很有果效，你就蒙神的悦纳。神在这里很有智慧，其实他知道很多传道人是不单纯的，他们为着增进拼命的传福音，也真的带了很多人得救，他们也被众人肯定，得众人的称赞。反而那些纯洁跟随主的传道人，他们果效反而好像不是那么的明显，因为他们是用生命传福音，用生活做见证，他们的效率不是那么高，他们接触的层面也不是那么广，然而他们所结的果子都能够长存。因此我们这里要认识工作的果效是一回事，我们在神面前的情形是另外一回事。神不会因为我们传福音很有果效，就忽略了我们背后的动机，我们这个人的不纯洁，我们行为操守上的缺失。保罗有这样的认知，因此他在哥林多前书9章27节，他就告诉我们，他自己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他唯恐他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因此我们当然需要留意果子，但我们更要看重自己在神面前的生活。我们要学习保罗的宽广，只要有人得救，我们就欢喜，还要欢喜。然而也要认真面对自己在神面前的情形，求神帮助我们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保罗给我们一个最好的榜样，他完全为福音摆上，甚至于落入捆锁之中，他却把这困难的环境当作辨明福音的机会，赐给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，不论得时不得时，都要尽力传福音，同时拯救我们脱离增进的心，照着神给我们的托付尽我们的本分。求神祝福并保守我们这样的心智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